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
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，绝对不会。
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。
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，中国农民那么倒霉，有你这么个坏儿子？
迷雾重重，激流暗涌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，以坚定的信仰、无畏的勇气，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。请听长篇小说《人民的名义》，作者周梅森，演播季寒邦。大风场化为了一片火海，火光照亮了每一个角落，到处都狼藉一片，呈现出一片地狱的景象。有人哀哭，有人站立，有人尖叫，受伤的躺在污迹斑斑的水泥地上，不少人陷入了昏迷。汪文革拼死从壕沟边拉起几名轻工来，自己身上也着了火。摄影爱好者尤会计极端的冷静，擎着智能手机寻找各种角度拍摄熊熊燃烧的大火。火焰千姿百态，妖娆多变，化为一幅幅尤会计创作的血泪交加的图片，及时传到了互联网上。于是世上无数人在无数的地方几乎同时看到了2014年9月16日夜间发生在荆州光明湖拆迁现场的这场大火。尤会计的话没错，在自媒体时代，一部智能手机就相当于一家电视台。大火的图片视频在网上疯传着，很快就遍布天下。侯亮平是在云南看到视频的，他带队在昆明调查赵德汉案的另几位行贿者，当晚在大排档吃宵夜，等着上米线呢。一位年轻侦查员喜欢用手机上网，忽然叫了起来：哎，侯处长，你们老家出事了。说着把手机递给了侯亮平。现场直播的视频让侯亮平震惊，侯亮平无暇多看，立即挂电话向老师高玉良报告。老师是政法委书记，像这种大事就算老师已经知道了，他报个警也不算多事。电话把高玉良从梦中惊醒。后来侯亮平听说，老师查明情况之后，立即给公安厅厅长祁同伟发出指示，让祁同伟赶到大风场处理这起突发事件，还打了电话给李达康了解情况。李达康当时正驱车开往火灾现场，掌握的情况并不比网络上和视频上更多，也说不出什么道道。向老师电话报警时，侯亮平并没有想到这场大火跟他会有什么关系，更没有想到这场大火后来会被称为916事件。政治余烬蓄然不息，会吞噬汉东省官场那么多的大小官员。2014年9月16日这天晚上，李达康登上前些天和高小琴会面的小山坡，看着山下光明湖畔大风场区的冲天火光，觉得自己也现身火海了。他的一颗心在经受着火焰的无情炙烤，身上一阵阵的冷汗不断。有关部门领导差不多都赶到了，市公安局局长赵东来和区长孙连成也在现场。孙连成汇报说，情况很糟糕，这种拆迁废墟四处瓦砾砖头断壁残垣，赶到现场的消防车开不进来。李大康怒吼着，跟我说什么，马上组织人员清账。孙连成刚要走，李大康又把他叫住了。 现在死伤多少人？好像烧死三个人，几名重伤正在抢救，烧伤的有37、8人，这只是个大概数，精确统计还没出来。李大康转身指示卫生局局长，立即通知省市各大医院开通绿色生命通道，全力抢救伤员。市公安局长赵东来的汇报更加让人焦虑。大丰服装厂前厂区有一座存量为25吨的汽油库，如果大火蔓延，汽油库爆炸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李大康指示，赶快疏散人群，绝不能再出现新的伤亡。赵东来说了一个难解的复杂情况。拆迁队开了一部假警车，工人们把假警车和假警察团团围住了，双方很可能会动武。现在，市局的真警察又包围了在场工人，劝工人们保持理智，依法维权。这样一来，包围圈套着包围圈，场面极其混乱。他们一直在做疏导工作，可工人不相信他们是要抓假警察，非说他们是来救假警察的，认定他们是一伙的。就在这时，公安厅长齐同伟赶到了，大步走了过来，发布命令，赵局长，要果断处理，必要时鸣枪示警，动用警具武力清场。李达康一愣，齐同伟走到他面前，坚定地说，李书记，现在是非常时刻，汽油库一旦爆炸，谁都负不起责任，必须清场，不能犹豫啊。李达康想了想，下定了决心，赵局长，听齐厅长的。赵东来稍有迟疑，但仍然服从了，
是李书记，齐厅长。
片刻，警方的广播声在夜空中响了起来，大丰厂的员工同志们，厂区内的汽油库随时可能发生爆炸，为了你们的人身安全，警方即将执行清场任务，请听到广播后立即离开现场，立即离开现场。广播声没起作用，厂门前的男女员工们手挽着手，组成一道道人墙，把十几个假警察包围在警车里，和警方对峙。火光映红了一张张严峻的面孔，许多手机不断的闪光，在录像，在拍照。这时天阴了下来，月黑星暗，乌云浓厚，仿佛一口黑锅倒扣苍穹。人们被广播声激怒了，越发的不肯放过这场灾难的肇事者。工厂被毁，这么多兄弟姐妹被烧死烧伤，这笔账怎么能不清算呢？一旦决心拼命，人们比汽油燃烧起来的大火更加可怕。假警察们在颤抖，豆大的汗珠从他们的额头上、脸庞上滚落下来。这时，齐同伟再度发出指示：“赵局长，鸣枪示警，武力清场。”谁也没想到，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，一位老人阻止了清场。这一夜，陈岩石先是接到郑西坡的告急电话，后来又看到现场视频，得知大丰厂出了大事，也不顾老伴的劝阻，骑着电动车赶了过来。
李书记，千万不能莽撞，我们面对的可是工人群众啊。
李达康很意外，陈老，您怎么来了？这不是您待的地儿，快回去。陈岩石伸出手来，
李书记，给我一只喇叭，我过去劝劝他们。
齐同伟说，
别劝了，现场太乱，
很危险，我们马上要清场了。
陈岩石火了，
清啥场？激化矛盾吗？现在也不知道烧死烧伤多少人了，再造成新的伤亡吗？快去找个喇叭来，我把工人劝回厂。
这时警方的广播声再次响了起来，陈岩石急得直跺脚。
李书记、齐厅长，还有你赵局长，快下令阻止他们，快！我告诉你们，大风厂的工人为股权而战，不会轻易退缩的。如果发生冲突，再弄出几条人命来，你们三个谁都脱不了干系。
这话很有分量，李达康明白自己的政治责任。他看了看祁同伟，祁同伟摇头，但他还是下了命令：
赵局长，暂停清场，让陈老试试。
陈岩石在两个警察的搀扶下走向火光冲天的大风厂，他手持电喇叭，把郑西坡、老马等熟悉的工友喊到面前，开始对工人讲话。
工友们，同志们，今天面对你们，我的心情十分沉重，欲哭无泪呀。这个厂当年是在我手上改的制，现在你们的股权丢了，拆迁后还要失业丢饭碗，我深感痛心呐。但是我还是要恳求大家，一定要保持理智，保持克制，千万别激化矛盾，请大家先退回后厂区去，好不好？
火光的映照下，工人们一动不动，一张张沉郁的脸上刻着怀疑。大家知道老人深夜跑来是为他们好，但在这种严峻时刻，他们以命相搏的紧要关头，又怎么肯为这位老人一番得不到保证的喊话而让步呢？陈岩石又举着喇叭喊：
那让消防车进去救火好不好？你们想要保住股权，首先得保住自己的命啊！命都没了，要股权又有什么用？
回答陈岩石的还是一片无言的沉默。陈岩石急了：
要是厂里的油库爆炸，大家一起完蛋，我陪着你们。
这话震动了工人们，郑西坡、老马、王文革等骨干趁机连哄带劝，这才把黑压压的人群像赶鸭子似的挤压回了后厂区。赵东来的手下趁机把假警察铐起来押走，那辆警车也完好无损地开出了废墟。事情就此向好的方向转化，废墟路障清除，消防车进场将火迅速地扑灭。没多久，石油公司的抽油车也开来了，准备将汽油库存油全部抽走。现场的危险因素一一消除，更大的灾难得以避免。不知什么时候，风吹散了云块，月亮在中天大放光彩，把大地照成了一个银色世界。李达康长长松了一口气，悠然地点了一支烟。光明湖平静如镜，银盘似的圆月映在湖心，美得醉人。微风吹皱了湖面，一片碎银熠熠闪光。小山上散落着马尾松，松针颤动送来悠悠的香气。一只夜鸟从树丛中飞起，发出梦一般的啼鸣，奇妙动听。 染红天际的大火熄灭了，光明湖畔仿佛没有发生任何事情，天地重归寂静。什么是美？太平世界最美。秘书出身，素有文人情节的李达康在心里做出了这样的结论。偏在这时，祁同伟走到他身边，英俊的脸庞上挂着微笑。李书记，我有个建议，不知道当说不当说。李达康注视着远方的厂区说，啥建议？祁厅长，你说。事情既然已经如此，干脆趁热打铁，还是连夜把大风厂拆了吧。李达康愣了一下，扶了扶眼镜，看着面前的公安厅长思忖着。什么意思？他好不容易稳住了骚乱的现场，享有了片刻的宁静，厅长同志怎么又要生事了呢？高玉良的这位门生安的什么心呢？唯恐天下不乱。公安厅长老谋深算地说，你今晚上不拆，以后拆起来只怕就更难了。这倒也是，大风厂总归要拆，他李达康的梦想不能让这个钉子户钉死在这儿。李达康长长地吐了一口气，是啊是啊，祁厅长，你这话没错，长痛不如短痛，我本来就是让他们一周内拆掉的。市委书记那颗本已平和下来的心，在公安厅长的撩拨下又躁动了起来，原就生灵活现的新城梦又从脑海里跳了出来。真是的，事已至此，为什么不拆呢？当然，有个环节必须处理好，那就是陈岩石。这位老同志大名鼎鼎啊，牢骚怪话不少，和大风厂又有着历史渊源关系。李达康让赵东来把陈岩石请到面前，紧紧地握着老人的手摇着。陈老，谢谢您，我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您呐。没有您老挺身而出，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呢。不过呀，这个大风厂是光明湖畔的一块疮疤，留着它是个隐患。书记同志把嘴巴贴近了老人的耳朵，显得机密而又亲切。陈老，和您商量一下，我们今晚上还是要把厂子拆掉。陈岩石很意外，什么？李达康，你敢？李达康压住心底的火，努力地保持着微笑。陈老啊，我知道您是为工人群众着想，可群众不是违法的挡箭牌呀，您老更不能做他们的靠山。没有您老的支持，他们大风厂也不至于和政府对抗到今天嘛。陈岩石愤怒了，李达康同志，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对抗吗？他们被不法奸商欺诈，我早就向你和市委汇报，给你写信打电话，你理都不理我。不客气地说，今天晚上的事，你李达康和荆州市委责任不小。李达康愣住了，他愣了片刻，近乎庄严地说，哎，陈岩石同志，我以党性和人格向你保证，我既没收到您的信，也没接到过您的电话。陈岩石把手一挥，那你就是被架空了，脱离群众，不接地气了。政府要言而有信，换个时间拆吧，我来做工作，今天晚上
不能再激化矛盾了。
李达康向来说一不二，绷起脸说，区政府早就发过通知，我也代表市委下了死命令，今晚必须拆除大丰服装厂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初秋的深夜已经有了一丝丝的寒气，湖面吹来的风加剧了凉意，陈岩石打了一个寒战，脸上浮现出了深重的悲哀。老人似乎想说什么，嘴唇哆嗦着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这一瞬间，李达康的心中又有些不忍，也想说些安慰老人的话，却因为强势惯了，一时间竟难以找到安抚的词语。恰在此时，黑暗中响起了来自厂区的高音喇叭声音，
大丰厂的兄弟姐妹们，政府欺骗了我们，常小虎的拆迁队又来进攻了。